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由林真儿为您分享的母亲节的信息。是的，我就是您的好朋友、您的同学林真儿。今天呢，真儿要特别向普天下所有的母亲问候一声母亲节快乐，也特别的祝福我在主内的亲爱的姐妹们。如果您现在还是单身，那要积极的预备自己，成为在神的心意当中生养众多的一位好母亲。如果您有单身的恩赐，也特别的鼓励您在福音上面去生养众多。那如果您已经是一位母亲的话呢，正儿在这里真的是愿意跟您一同的继续的学习和成长，因为学习如何做合神心意的母亲真的是一个无止境的功课。好，今天啊，我们要来分享的信息呢，叫做没有比这个大的。那具体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实在是爱我们，把最大最美的福分赐给了我们，就是主基督耶稣的救恩，就是您那永恒不变的应许。求主你保守我们进入到您话语的深处，明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究竟当爱什么、追求什么、渴慕什么，以至于我们自己的生命转变成为我们儿女和众人的祝福。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最近呢，我跟我的孩子们去读书的时候啊，跟他们读到了一本绘本书，叫做 Is Mommy? 就是你妈妈是，然后是一个问题，妈妈是怎么样的呢？那这本书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孩子啊，被有人问说，你的妈妈是高挑身材呢，还是五短身材？孩子就说，五短身材。然后人家就说了，你的妈妈是漂亮呢，还是丑呢？孩子说，好丑啊。又有人说，你的妈妈非常的和蔼可亲，还是非常的刻薄？好刻薄呀。有人说，你的妈妈是非常幽默好好玩的人呢，还是非常无趣的人呢？好无趣呀。又有人说，你是喜欢你的这个又矮又丑又刻薄又无聊又老又 messy 就是非常乱的妈妈吗？这个时候孩子全部一起回答说，是的，我爱我的妈妈。哇哦，看到这本书的最后一页，是这个第一发问的小女孩撞过来问说，你爱你的妈妈吗？ Don't you? 你爱你的妈妈吗？当正儿给孩子读这本书的时候，每到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我的三个孩子都说 Yes!、啊、我爱我的妈妈。的确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呢，都能够品尝到我们的这位为我们量身定做的妈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留下的不会消灭的这个印记。正儿记得和自己的不同姐妹们分享他们对母亲的记忆的时候呢，我们常常都会会心的一笑，有时候有酸楚的眼泪，有时候呢也有开怀的分享。无论我们的母亲带给我们有多少正面或者是负面的影响，无论我们自己对母亲有多么五味杂陈的这种情感交织，有一点是共通的，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极其的渴望母爱，也深受拥有或者是缺失母爱所带来的这个深远的影响。有人说啊，母爱或者是更扩大一点说父母之爱，是人间最接近上帝之爱的一种爱。难怪许多人在失去母亲或者父亲之后，由衷的会说一句，最爱我的人走了， 我失去了一个真正会为我去死，去牺牲自己性命的人。就连动物也是这样，所以才有形容母爱的成语说舔犊情深呢、啊。的确是这样的，我们在一个母爱充盈但是又很扭曲的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有些时候有的人因为缺乏父爱或者是母爱的一种缺失和不完全呢，导致我们在性情上在人格上成长之后也仍然是不成熟不完全的。哇，原生家庭原来的父母亲所带给我们的那种影响就会持续不断的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新的环境和新的关系当中来发酵生根建造，没有办法造成一个新的环境带给我们的一些新的突破，反而是旧有的这种行为模式思考模式价值观深深的禁锢了我们的新的关系的发展和一个新的建造。所以啊，今天正要跟您分享的就是，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出路呢？到底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没有机会去品尝或者是去付出这一份真正孩子们所需要的牺牲的母爱呢？正儿自己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在过去的16年的时间里面，正儿经历了从自己觉得自己能到自己觉得一无所能，到现在呢会学会依靠全能的神来仰望他成就他所能的事情。看到神的能力彰显在我自己孩子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才明白作为一个抓狂的母亲其实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儿。如果我们都太容易掌控了，觉得是驾轻就熟信手拈来的一块小小的蛋糕，英文叫做 piece of cake， 太简单了。对我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真的再也没有机会依靠神和回到他的面前了。所以呢，今天正要跟你分享的题目叫做没有比这个大的，我们就要从没有比这个大的挑战分享到没有比这个大的邪恶，没有比这个大的保护，没有比这个大的爱，没有比这个大的使命，最后我们要分享的是没有比这个大的喜乐。但愿借着今天分享完这么多没有比这个大的这些挑战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更深的明白教养儿女的整个过程实际上是神给我们在人生当中去经验它、去学习、去成长的一个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机会了。好，首先呢，我们就要来看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挑战。的确是这样，没有比教养儿女更大的挑战了。为人父母教养儿女不单单是知识上的教育，不单单是身体上的喂养，也不单单是生命上的保护，而是直击人心的一个问题。人可以学尽天下一切的学问，却因为没有品格而使所有的这些学问失去功用。就像 C.S. 路易斯说的，如果在没有上帝为中心的教育当中成长所受教出来的孩子，顶多充其量不过是一群聪明的坏蛋而已。哇哦，这句话虽然赤裸裸，虽然听起来不好听，但是这又是何等真实的一个现况的阐述。正儿呢有非常好的一位姐妹，她也是师母，她的孩子在一次看到妈妈发脾气的就说，妈妈你不是信耶稣吗？你怎么都没有改变呢？你整天向着我大喊大叫。那你知道我的这位姐妹这个师母怎么回答的吗？你想看看我没有信耶稣时候的样子吗？我现在只是告诉你啊，我只是让你看到了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坏。你可能听到这句话觉得，哎呀多好啊，以后我得用起来哈。那我另外一位好姐妹的儿子呢，在中文学校学中文呢，然后呢老师就让他们造句一天到晚啊，造句一天到晚。那这个孩子写了什么呢？一天到晚大叫的妈妈今天好安静。哎呀，真的是真儿觉得哇，这句子精彩啊，经典无比啊。 如果我们在孩子的心目当中是这样的一个形象的话呢，哎呀，难怪我们的孩子听不进去我们在他们面前的这些絮絮叨叨的所谓属灵的教导，因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没有被修理过，所以这样毛毛躁躁的一种生命的状态，哎呀，为人父母啊真是难。所以真儿在真爱住我家说真的这个播客里面，家长学堂当中第一讲的系列就是说真的我太难了。做爸爸妈妈实在是不容易，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挑战了。大家也知道，为人父母教养儿女呢，不仅仅是体力精力的挑战，也是脑力智力的挑战。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在孩子们面前你感觉自己是个傻瓜啊？当孩子一句话回应过来的时候，你却张口结舌，不知道该说什么哈。不仅仅是体力精力的挑战，脑力智力的挑战，还是心力灵力的挑战。你常常觉得心力交瘁的，尤其是如果您遇到了几个青春期的孩子，那可真的叫做鸡同鸭讲啊，对牛弹琴。你所说的，你所教的，好像到了这个点儿，全部没了，都被他们倒进 garbage can 了，垃圾桶里面去了。所以最大的挑战还是爱的挑战。我们忽然发现我们爱不出来，忽然发现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作为一个本来很爱自己孩子的妈妈，整天都是一个抓狂的无爱的牙痒痒的这种状态，恨不得爬上去咬一口，是吧？好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爱孩子超过爱神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爱不出来了，因为我们已经与爱的源头隔绝了。所以德兰莎修女呢，她曾经说过，今日的世界有一种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疾病了，那就是没有爱。你想想看，如果做母亲的都觉得自己没有爱了，那我们还有什么指望呢？其实恰恰好是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没有爱的时候，我们才有出路，才有盼望。我们要讲到今天的第二点，就是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恶，就是刚刚正儿说的，我们没有爱，我们会意识到我们里面是罪恶的，是被罪捆绑的，我们是一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在耶利米书第17章的9-10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凡悖逆和邪恶的种子都在人的心里，一切的邪恶其实是始于人心的。因为有人问过真儿说，您在家教育到底是不是因为怕孩子与外界接触变坏呢？那不与外界接触会不会养出温室里的花呢？不知道与外界接触长大了是不是没有能力与罪恶的世界抗衡呢？真儿就回答说，孩子即便不与世界接触也是坏的，因为我们未出母腹之先就已经有了罪了。大家要知道，世界的败坏是与我有关的，我们能不能够意识到这一个事实呢？整个世界的败坏是与我有关的，而不是说我现在的痛苦都是由于外人的败坏所引起的。因此，一个教养的最大的挑战，不是脑子的挑战，乃是心的挑战；不是外面的挑战，乃是里面的挑战。教养的过程之所以难，就是这个原因。难上加难，是因为我们比孩子罪更多、更大、更败坏、更软弱。比如说，真儿现在常常面对着我自己的三个孩子，尤其是我的老二，他特别的像我，但是呢，他又比我更加的美好，更加的单纯，更加的无所畏惧，在他认为对的事情上他的坚持，还有在他没有力气去抗争的事情上，他虽然软弱，但是他愿意非常赤裸敞开的认罪悔改。可是当真儿每次看他的时候，就好像看见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的影子。他背逆我的时候，我看见我在神面前也是这样的。他一意孤行的时候，我看见我在神面前也是这样的。他自作主张的时候，我看见我在神面前也是这样的，只不过是有过之 而无不及而已。所以，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恶，不是外在的环境，乃是我们里面的问题。因此呢，我们就需要直接的面对我们孩子心中的那个恶的那个源头。当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罪恶是从哪里来的时候，我们会帮助孩子们从小不要寻找借口，从小不要去抱怨别人，不要去推卸责任。在罗马书3:23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3:10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而诗篇51:5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因此，当我们意识到、认识到这个现状的时候呢，我们全家就有救了。认识自我，全家才能够悔改。首先，我们要明白，我们都是有罪的人，父母亲不是圣人。第二，我们都是有限的人，父母亲不是超人。第三，我们是有错的人，因为父母亲不是完人。第四，我们是无爱的人，我们需要神的大爱。第五，我们是无力的人，我们需要神的能力。第六，我们是无信的人，我们需要神的信实。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现状，就是我们是有罪的、有限的、有错的，我们是无爱的、无力的，也是无信的。当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本相有这么清楚的认知，并且承认并且接受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现在我可以开启第二步，就是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保守。当我们把神介绍给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把一个最大最完美的保护带到了我们的孩子的生命当中。箴言书4:23也是真儿自己非常喜爱的一段经文。他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这句话呢，把我们带进了箴言书25:28的一个真理当中。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就是我们要知道，撒旦在向神去偷窃我们的心，他想要抢夺人的心。本来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是归属于神创造我们的这一位，但是撒旦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心偷走，让我们归在他那个死亡的名下。 C.S. 路易斯在他的《地狱来鸿》当中讲到了撒旦啊，他对他的小鬼们这么说，末日来到的时候，要不是我们的父，就是指撒旦，对每个存在之物，尤其是每一个人说，你是我的，便是神，就是仇敌啊，撒旦的仇敌是上帝，便是上帝将会这样说。圣经当中所说的，我儿啊，将心归我，将心归我。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心归给神的话呢，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心落在撒旦的权势之下。大家知道吗？汉字当中最简单，但是也是最难写的字，是哪三个呢？就是人之心。正儿从小要练字，我们家庭的传统，我发现这三个笔画最少的字啊，是最难写的。人之心是三个最难最难写的汉字，同时呢，也是我们最难经营和保守的。人的心里装的是什么呢？我们看看，如果没有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我们里面笃定的帮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的话，我们里面装的是啥？约翰一书2:16-17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出于父，乃是出于世界的。我们心里装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并不是这个世代的人才装的。从亚当夏娃开始，人的心里就装着这一些日光之下并无心事的一切的肮脏和污秽。我们里面装着不洁的、不清的、不爱的、不安的，甚至是不软的、 各种各样这些刚硬、污秽、嘈杂、浑浊、愤恨等等的这些不属于神的情绪。心的问题其实并不新哈，第一个心是我们心脏的心，第二个心就是新旧的心。心的问题并不新，这是一直以来人类就存在的问题。所以说教养最大的挑战呢，其实是解决人心的问题。每一个人，包括大人和孩子，都需要常常的去面对我们心里面发生的光景和状况，到底我的心怎么了。所以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恶，就是因为我们里面的心出现状况，而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保护，就是我们要求主来保守我们的心。下面呢，真要跟您分享，就是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爱了。在约翰福音15:12-13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我们会发现我们在神的面前天天立志要去爱我们的孩子，爱我们的配偶，爱主，但是我们发现说每一天都需要落实的这个决定，一次舍命难啊，天天舍命更加的难。舍弃生命难，但是舍弃自我更加的难。为主而死很难，但是为主而活更难。我们可能很容易殉道就完了嘛，结束就结束了，但是你每天活着要不断的对自己的老我说不，不断的去舍己，不断的去否认自己救我的那些所有的价值观、思维模式、思考模式、讲话沟通的方式等等，我们是要天天向自己去死。而唯有当我们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学习到到底什么是神所说的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爱了。而对每一个门徒来说，正如没有基督的钉十字架就没有他的复活一样，门徒如果没有钉十字架就不会有复活。我们别想着拥有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复活大能的婚姻，但是却不想去死，我们不想死去才能够活来，我们想直接活着，那不行啊，直接活着的就是我们的老我，没办法，我们一定要向着他天天的去死，同时才能够向着他天天的活过来。的确是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爱了，为了爱对方去舍己，为了爱对方去否认自己里面的那个老我的需要，而真正的愿意顺服神，把神那个更大的爱活出来。下面一点正儿要跟您分享的叫做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使命。正儿在家教育自己的三个孩子，那我们这个在家教育机构呢，他认为教育的目标最终只有两点，其实是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认识神并且使人认识神，英文是 to know God and to make him known，就是透过学习让我们可以更深的认识神，然后透过我们生命的成长呢，使别人透过我们可以认识上帝，这就是所有教育的最终目标，教养儿女的最终目标，同时也是我们作为信徒一生的一个追求的目标，竭力的追求去认识神。在历代至上28:9，大卫对所罗门所说的遗言，他说，我儿所罗门呐，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地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的心思意念。而何西阿书6:3-6也同样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腓立比书3:8也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还有一段经文，约翰福音17:3，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哥罗西书1:28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使人认识神，使我们自己认识神，这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使命。而教养儿女如果脱离了这个使命感， 脱离了这个目标，或者是根本就定错了目标和方向的话呢，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枉然。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的儿女是不是我们服侍的对象呢？我们的儿女是不是我们牧养的对象呢？我们的儿女是不是我们门训的对象呢？我们的儿女是不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些迷失的灵魂，要把他们一一带回到神的家中来呢？这是今天真儿要带给我们众人的思考。千万别认为说教养儿女就是让他们知识丰富，才干有加，让他们在这个社会上做一个所谓的有用的人。可是如果他们在神的眼中没有遵行神的旨意，也没有被神使用，那他就是毫无用处的人。约翰三书第四节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如果我们照着今天教养的目标去教养我们的儿女，而自己也在神面前不断成长的话呢，我们就会真正的经历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喜乐了，就是我们的儿女能够按照真理而行。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有一天我们的儿女必须要独立，我们去面对他们的人生，面对他们与上帝的关系。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是做一个出人头地但是却不认识神的人，或者做一个风闻有神但是却没有神的生命在他们里面做主做王的人，还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从小到老都不偏行己路，完完全全的按照真理而行呢？真儿在这里要跟大家讲最后一个见证，就是我的儿子曾经问过我这样的一个问题，妈妈，你觉得我长大之后是应该去追求梦想还是应该追求金钱呢？真儿就说，那你觉得呢？我的儿子就说，妈妈，我觉得我应该追求梦想而不是金钱，因为金钱看起来太世俗了，我追求梦想的话呢，也许它能够让我更加的崇高，对他人的生命有帮助。那真儿就笑着看着他说，儿子，你知道吗？如果你是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无论是追求梦想还是追求金钱，在神眼中看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您是按照神的心意，按照他在你生命当中的计划去追求他的梦想的话，那无论是什么样的梦想亦或是金钱，都同样的可以被神使用。最关键的事情是，你追求的是你自己的梦想还是神在你生命当中所埋伏的这个梦想。每一个父母亲都有一个职责，就是陪伴我们的孩子们发掘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梦想为何，并且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让孩子们能够把这个梦想实现出来，与神的心跳相合，以至于有一天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神会欢迎我们说，这是我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是软弱的，是无能的，但是我们今天靠着你，奉你的名，把我们自己和我们儿女的生命统统交托仰望，愿你自己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和我们的儿女身上，直到万代，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好叫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羞愧的。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你当天里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